好，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平安，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能够将这加美的安息日能够赐给你的儿女们，使我们能在这新年，让我们能聚在一起，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能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这余下的时间，让我们所有在你面前聚会的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都能够心灵得以安静下来，使我们有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使我们能够很好的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愿主看顾我们这余下的光阴，能够祝福我们个人，赐下你宝贵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之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气。我们求主能够顾念和保守。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聊天，比如说有人可能要带你到逛街啊，带你去逛街，然后你说我不去，我没有兴趣，或者说有人要带你到哪里去玩一玩，你也会说我没有兴趣，对吧？或者看这个啊也没有兴趣，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根据我们的兴趣的，对吧？那我们就来学习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属灵的兴趣。兴趣这个词呢，有过这样的教育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孩子忘我的，投入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天才。什么是兴趣？这个教育家他说，忘我的投入，就是完全忘记自我了，投入到这一件事情当中去，这就是兴趣的一个表现。还有人说，他说，强烈的兴趣和顽固的入迷，这就是天才。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顽固的兴趣，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很顽固的去做，无论谁说他，或者说谁劝他不要做了，他也没有办法去解脱出来。入迷，这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兴趣。所以，兴趣呢是最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最喜欢去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哪个家庭啊？是拉萨路这个家庭，对吧？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拉萨路这个姐弟三人。那么耶稣为什么愿意去这个家庭这个休息呢？怀斯就说，这个家庭是一个安静的家庭比较安静，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家庭是一个听道的兴趣非常浓厚的一个家庭，就是说，对耶稣所讲的道着迷，你很有兴趣。我看到一个故事，我讲给大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人叫曹禺，这个人他呢曾经在一个地方呢任教，就是说教书。有一天呢，正是夏天的时候正是夏天的时候，然后他正在屋里边拿着一本书看书。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呢给他预备好了洗澡水，也预备好了澡盆，然后让他去洗澡。然后他就一拖再拖就是一推再推。他说：“我都没看书，等一等，等一等。”就是不断的这样一拖再拖。最后呢，他的家人就是强制性的把他拖到了这个洗澡的内室， 让他去洗澡。然后呢，这个人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巾呢，这个地方啊，进入到内室里。然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个门呢关上，然后一个时辰过去了，他的他没有出来。然后呢，第二个时辰呢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从这个内室里面出来。然后他的家人就到那个把门推开，然后到一个内室里面去看，发现他一手拿着书啊，然后一手拿着那个这个手巾呢，在那拍，有意无意的在那拍水。因为什么呀？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浓厚的兴趣，也就是他读书的兴趣特别的浓，他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并且或者说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而言。那么当时的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家庭当中的时候，只要耶稣往到他家一来，去讲论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三个人就如痴如醉的来听耶稣所讲的那个真理。到了耶稣到拉萨路家里坐席，然后马大在预备饭，但是你发现玛利亚在那里边听耶稣所讲的真理，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玛利亚听真理。然后耶稣对玛利亚说，他得到了上好的什么那个福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种兴趣啊，这种兴趣。所以怀神之说，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很喜欢安静的家，很喜欢安静的家庭和兴趣浓浓的听道人。他很喜欢那些对听道有浓浓兴趣的那些人。保罗呢，在保罗实际上乃是一个具有无上兴趣的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在保罗而言，对保罗而言，只要他头脑当中想到了十字架，那么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进入到他的头脑。他除了做工之外，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经常去想耶稣的十字架。只要一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他就入神了，他入神了。所以他经常仰望主的十字架，十字架对他有极大的兴趣，就像那个人，就像那个曹禺看书一样，不能够自拔啊，不能够自拔。还有呢，怀斯普在他的预言之经里边，在善恶之争，他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之所以有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之所以有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是百姓对上帝的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这些宗教改革们，宗教改革家们，他们可以讲上帝的真理，可以把上帝的真理都讲出来，但是如果听到的那些百姓去的话，不愿意听，不喜欢听，那么这些宗教改革家们，包括马丁路德他们讲的道再好，也不可能产生复临，也不能产生宗教改革的运动，不可能。百姓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听他讲道，萨文离的讲道人起了那么大的兴趣，以致大教堂都挤满了人。所以你发现，是这些宗教改革们、宗教改革家们不断的讲真理，然后再加上百姓对真理产生极大的兴趣，然后才成就了宗教改革的运动，对吧？所以讲道人讲的再好，但是如果听到的人对真理没有兴趣，他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果效。然后怀斯普又说，因为主上帝乃是人生苦海中的磐石，这时圣经成了我主要的读物，我能肯定的说，我以极大的兴趣来研究圣经，我发现许多的珍宝，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就是说，这个宗教改革家，他以极大的兴趣去研究圣经，当他研究圣经之后，他才发现别人所给他讲的那个真理还不到圣经的一半。那 么他能够通过极大的兴趣去研究圣经，懂得更多的真理。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前边讲到保罗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给他们讲道，然后讲完之后散会了，散会之后他说众人请保罗他们在下个安息日还来干什么呢？还来给他们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的上帝的恩宠。看四十四节说，到下安息日，他说和城的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建立起了很多所教会，在他一生当中也挽救了很多在罪恶当中的人。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所看到是一个什么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保罗每一次他出去讲道的时候，那么听到的人对保罗所讲的道产生了极大的什么兴趣。所以圣经说当保罗讲完道之后，众人没有听够啊，没有听够，然后圣经说众人请他们在下个安息日再给他们讲，然后到了下个安息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来的人要比上一个安息日来的人更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和城的人都来聚集，这个城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准备听保罗所讲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布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听到的对象，就听到的人，他讲到的对象，也就听到的人对保罗所讲的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所以那个道才使更多的人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对道产生极大的兴趣是非常关键啊，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今天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那我们就投入时间，我们就投入精力，对吧？我们就投入体力，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它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的话，都不愿意投入，我们一点体力也不愿意投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事情上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极其重要的。完成我在预言之灵里边他这样说，他说使徒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引起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极大的兴趣，他们鼓励悔改信主的信徒坚持他们的信仰，继续在上帝的恩宠，众人听使徒之话的兴趣是如此之大，到了下半节全城的人几乎都来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的人很爱慕什么？很爱慕真理，很渴慕真理。所以呢，上帝借着保罗呢啊，把真理呢讲给他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属灵的兴趣。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定要产生一种极大的兴趣，产生一种极大的兴趣。我们看看在圣经当中有一些作者他们在描写对圣经那个兴趣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呢？我们看看有几节经文我读给大家，是在诗篇119篇第16节，诗篇都是119篇的 诗篇119篇第16节，他这样说，他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言语。诗篇119篇，我们看一下啊，诗篇的119篇第16节，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大卫他讲到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自乐的时候？有没有自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电视，一个人在家自己找一个乐趣，对吧？那么我们把自己放在家里，然后看一天电视，我们都感到很有乐趣，对吧？这一天都不感到这个痛苦，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看一天电视。还有的人呢，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青年，他们在打游戏，是这样吗？有的时候他打一天一宿，他感觉很有乐趣，是这样吗？甚至于常年这么打，他都感到有乐趣。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自乐。就是说，你们可以不和我说话，我也可以不和你们有沟通，只要我自己玩上游戏，只要我自己做了一件我喜欢做的事儿，这就叫什么自乐。他有一个什么乐趣呢？他说，我能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就是说，大卫他看着上帝的律法，他看着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他在读上帝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能从中得，他就能发现大卫他对上帝的律例，对上帝的话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兴趣。只有兴趣，他才能从中得到什么乐趣，对吧？所以大卫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自乐。然后呢，在诗篇119篇140节，他这样说，在140节他说，你的话极其炼净，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很喜爱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极其的炼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喜爱的一件事？逛街，一逛街几个小时都不感到累，那叫喜爱，是这样吗？那么今天大卫他说，你的话是你的仆人很喜爱，所以这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话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兴趣。还有诗篇119篇148节，我们看148节是这样讲的，你看啊，他说，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也要思想你的话语。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大卫他说，我趁着夜更还没有更换的时候，我就睁开眼睛思想你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发现有的时候看电视能看到一宿是不合眼，对吧？有的人玩游戏呢能够玩一宿没有问题，有人打麻将能打一宿没有问题，有人听歌能听一宿没有问题，因为他能够从中得到乐趣，很愿意这样去做。弟兄姐妹，你要清楚，一个人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兴奋，你懂吗？很兴奋。当他一兴奋的时候，他就不觉得困了，明白吗？他就不觉得困了。但是当一个人他如果对一件事情要是不愿意做，没有兴趣，很枯燥很乏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很困，慢慢就困了，然后就学不了，也看不了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提到，他说我这个夜间的更思还没更换呢，我的眼睛睁开干什么？圣经说我要睁开眼睛干什么？思想你的话语。眼睛睁开思想的话语，所以你发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睡不着觉，一想到上帝的话极度的兴奋，以思想上帝的话为乐，以思想上帝的话为美。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好多人在思想电视剧，在思想一些幻想的事情，然后他感到很美，是这样吗？啊，不困了。但是圣经的作者他说，思想上帝的话，他感到很美。圣经在 119篇162节，还有经文162节，我喜爱你的话啊，大卫说我特别喜爱你的话，他说就像什么呢？他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乳。我们知道一个强盗，他如果抢到了许多的乳，就是说把好多别的东西高不高兴，他特别的高兴，是这样吗？然后大卫说我喜爱你的话，就是这样的，爱不释手，爱不释手，非常的喜爱。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大卫他对上帝的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伊利米也曾经说过什么，我将你的话当作食物一样吃。而且大卫他在诗篇上他又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亵渎极多的荆棘可羡慕，可羡慕。他说比蜜甘甜，亵渎蜂房啊下地的蜜甘甜。听见没？这些都能够充分地反映出圣经的作者对上帝的话产生了极浓厚的极浓厚的兴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问题。弟兄们，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看见可以说我们拿起手机我们就能够纵观全世界，对吧？我们打开电视，电视一天24小时不断的滚动播出，对吧？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所以这个世界无论是在影视上还是在娱乐上，它都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游戏啊，无论你打开一个什么页面，它都会有游戏的一个广告，只要你点开然后就进入到那个游戏，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去玩它，对吧？所以你无论看什么，这个世界都能给你提供，并且能够适合于男女老幼的各种的一种娱乐。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也拿起智能的手机啊，因为这要听到的原因嘛，可能也拿起了智能手机，但是你发现是听到了，但是你发现除了听到时间他们又干起别的来。有的一些老年人拿着手机可以一天不住的在那盯着一个群或者几个群，然后点红包，对吧？不亦乐乎啊，那真是。所以你会发现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人对今天好多事情都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兴趣，就是乐意去做。做饭可以拖一拖，吃饭可以等一会儿，对吧？睡觉可以晚一会儿，对吧？他们在做这些他们所愿意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对圣经，若是对圣经对上帝的话语不产生浓厚的兴趣的话，弟兄姐妹，那将给我们的信仰带来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网络的聚会有一年多的时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那么好多的基督徒现在我们都是聚在家里边听这个圣经，对吧？听这个直播。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是一边干活一边听，对吧？也是听了。有的人可能躺在被窝里边听，这也是听了。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起床他们在听，这也是听了。然后我们看见我们闭着眼睛听也是在听，可能我们听了三句话落了两句话，然后再听后面的三句话落了五句话，总是一个小时一共过去了，最终讲了一些什么只能讲了一个大概或者是几成，那就是好多的内容可能我们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漠不关心的一种态度去面对上帝的话，将给我们信仰带来很大的意义。试炼时期来到，凡以圣经为生活准备显露出来，在下边常绿树和一般的树木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但冬季的风霜一大，常绿树没有改变，就是松树没有改变，而其他的树木则叶落枝枯了。 他照样，他照什么呢？一般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现今的真实的基督徒或许难以分离。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现在你分不开，你看谁都挺敬虔，对吧？你看谁都挺属灵啊，说几句属灵的话，对吧？说这个祷告的时候有几句属灵的话，然后呢翻翻圣经，感觉很属灵。那么怀信我说，但他们中间区别很快就要显明了。何时？他说怎么显明呢？他说何时反对兴起，而宗教偏见再度重新燃起，就是逼迫临到的时候，灾祸临到的时候，那些心怀二意就要动起信仰。但真现象更为放光。你看到了吗？这里面他讲到要以圣经为自己的生活，他就要成为长青树啊，成为长青树。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能够屹立不倒。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忽略了圣经，对圣经没有任何的兴趣，那么等到这个逼迫临到的时候，那么这等人就像其他的那些树木一样，冬天来到的时候叶子枯干了，瞬间他们就没有那个绿色了。所以怀师傅说，那些不重视圣经的人，等到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信仰就动摇起来了，会动摇起来了，放弃信仰。这就是怀师傅所提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年多的不聚会对我们绝对是一个考验，对我们的信仰绝对是一个考验。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平时再没有很好的祷告读经，我们对这些属任何兴趣在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怀师母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说成什么？心无任何的兴趣。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在电视里边，或者是你坐过飞机，那你可能会看到有一种职业叫空姐，对吧？这种空姐，弟兄姐妹，你发现就是这种空姐啊，她永远都是带着微笑。就是你坐在那里面，比如说一个客人他不高兴了，或者是因为什么事他不高兴了，可能会骂这个空姐，对吧？对这个空姐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愤怒。但是你发现，无论对方怎么骂他，这个空姐仍然是面带什么微笑，面带微笑。但是你发现，当他离开这个客人的时候，独自进入到另一个空间的时候，自我空间的时候，他那个微笑瞬间怎么样？没了。把它称作为什么的微笑，你知道吗？职业微笑。职业就是微笑是我的工作，微笑是我的职业。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我的工作，我离开了我这个职业，进入到我的私人空间的时候，微笑就瞬间消失了。所以他那个微笑是装出来的，微笑是假的，不是从心里边产生的微笑，这是一种职业微笑。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一种职业的听道者，什么意思？聚会我也听得到，讲道要我翻圣经，我翻一点我就看一点。那么只要是离开了教会啊，不在教会里边呢，那么离开了那个聚会的环境，并且离开了传道人，让我翻身离开了，那我自己我就不听道了，我自己呢也不祷告，我自己呢也不读经了。弟兄姐妹，你这就是职业信仰，一种职业式的信仰，一种职业式的读经，一种职业式的祷告，一种职业式的听道者，并不是对圣经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是一种被迫的，一旦脱离那个环境，立刻就没有那个兴趣。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对吧？然后你发现把孩子放在学校里边，到点就上课，对吧？那孩子就得到点上课，然后坐在那边听课，对吧？就听课。但是当他一旦出离这个学校，下课的铃声一打响的时候，脱离学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把书包一放就干什么去了？玩去了，可下就自由了。听见没？ 有一个孩子，他只是局限于课堂在学习，而不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去对学习产生兴趣。我们知道，这样的孩子在学习上要想有出息的话，要想得到高分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吗？那他必须得在课堂里面学习，然后在课堂之外，在家庭当中，在自己的时间里，他仍然愿意看书，愿意学习，这样他的知识才能不断的丰富，并且他带着兴趣学习，他才能愿意学，能从中得到乐趣，他才能得到的更多，长进的就更快。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绝对是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考验。我们到底对圣经、对这个聚会、对听到、对属灵的事情产生多大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问题。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读经啊、祷告啊，成为一种职业，脱离了那个教会啊，脱离了团体，脱离了几个人在一起的啊，单独存在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一天两次的祷告吗？不要说早晨和晚上两次的祷告吗？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一读圣经，灵修一下？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它对我们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不去。我们以前是每一周都要出去，每一周都要讲道，但是现在你发现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讲道一个月要轮上一次，就是我们上个月我和大家去学习的，那么这个月呢我轮上一次，大量的时间空闲。那么我们他也对我们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平时除了讲道之外，那个时间之外，平时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灵修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祷告的生活？这些对我们也是个考验，所以说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考验。有很多的传道人也成为一种职业式的工作者，有很多的信徒也成为一种职业式的听道者。那就是说，对这些真理没有太多浓厚的兴趣，只是为了讲而看，为了听而听，就像完成一个工作和一个任务一样。听懂没有？人带着一种乐趣去做这个事情，和不带着乐趣去做是截然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着乐趣去做，他会积极的、找时间的，然后挤时间的去做、去学习。但如果不带着一种兴趣去做的，硬着头皮去做，然后带着一种痛苦、带着一种重担去学习、去祷告。所以有一种传道人叫静下而痛苦的传道人，同样也有一种信徒叫做静下而痛苦的信徒。什么意思？不愿听到，但是我必须得到点了得听到；不愿祷告，但是我必须得祷告；不愿去教会，但是安息日我必须得守。就是总是这个你被迫的去遵守、去听、去祷告，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我们是产生一种极大的一个，就对我们的灵性、对我们的信仰都有极大的伤害。怀斯摩在预言之灵有这样的一段预言之灵，我读给大家哈。他说，在天上，上帝是贯通万有之中，在那里最高的权力就是圣洁，无可破坏与上帝之间的完全和合。如果我朝向彼处前进，往天国走的话，天庭的精神就要充满我们今生的信仰。我们现今，注意听好这个话，他说，我们现今若不能在思想天庭事物上得到喜乐，就现在你想天国啊，喜乐；一想永生，喜乐；一想基督复临，喜乐。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能得到喜乐的话，就一点都不喜乐，想到天国也不喜乐，想到永生也不喜乐，想到聚会也不喜乐，不，就是不喜乐。如果对于寻求认识上帝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也不喜乐，在仰望基督的品格上不感觉愉快，如果我们对圣洁的事无动于衷，兄弟们，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注意听那句话，他说，我们对天国、对认识上帝呢不感兴趣， 对基督的品格呢不感到愉快，对圣洁的事无动于衷，读不读经无所谓，祷不祷告无所谓，聚不聚会无所谓。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怀师傅说，那么我们就确实地知道，你就会确实地知道什么？他说我们就会确实地知道，我们对于天上的希望是虚空的。什么意思弟兄姐妹？那就是不可能进天国，也不可能得到永生。我们说哎，将来有天国，将来有永生，那都是虚空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对圣经没有兴趣，对祷告没有兴趣，对聚会没有兴趣，对思想属天的事情没有兴趣，甚至我们一天都有一分钟时间去思想属天的事情，没有时间去看圣经，没有时间去祷告，对这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我们还嘴上说将来我们进天国，将来我们得永生。怀师傅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那种盼望绝对是一种虚空式，不可能得到的，就是对。然后用什么来虚空？他说保在传道书所谓说虚空的虚空，凡是个虚空，他讲到我们今生都是虚空的事情，就是你什么都得不到，对吧？所以我们发现从我出生到了我们死亡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拥有很多，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所罗门把这样的一种经验称作为什么？虚空。所以怀师傅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对天国不感兴趣，对圣经不感兴趣，对耶稣不感兴趣，对上帝不感兴趣，对主的事情不感兴趣，那你的信仰之间是什么？虚空。就是从你信主的开始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那么我们得不到任何属灵的东西，我们得不到天国，得不到永生，虚空。什么意思？白信。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对属灵的兴趣是极大重要，是极为重要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咱们教会在不断的来帮助不能聚会的人能够听到道，能够听到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为那些老年人没有能力买智能手机的，或者不会买智能手机的，不会这个用智能手机的，我们提供了播放器，然后我们里面装了几百个道，几百首歌，目的是满足于这个不能拿智能手机听到的老年人。听懂没？那是上帝的一种恩典，那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对吧？那么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如饥如渴的来利用这个恩典，来满足我们心灵的那个饥渴？弟兄姐妹，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在预备这个真理，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20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多了不谈，就有一次我记得从外地来了一个传道人，离我们这里，离我家能有20多里的路，然后呢去讲课，他讲的查经讲义得胜魔鬼，我记得非常清楚，查经讲义里面得胜魔鬼，而且那个讲道人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人。那么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信主嘛，我们就得有6、7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然后边驮一个人，然后听这个道，然后他走到这个地方讲完之后，再到另一张，他再去追着听，那真是如饥如渴的去听。那时候都骑自行车，路费都是非常困难的，都是骑自行车，多远都骑自行车，在听那个真理。只要你有学习，那就奋不顾身的去学，对吧？啊，只要有人讲道，那我记得那时候到我们那里讲道的时候，周五到那儿，传道人要讲，周六要讲，周六晚上散会，散会之后吃完饭还要聚在一起听讲道人讲，所以到那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一周得讲4、5个道，因为什么？只要他带着不走，就听着讲，很愿意听的，也很喜欢听的，并且那个时候一学真理要学很晚的。弟兄姐妹，你发现现在我们听到的劲儿，已经那个劲儿已经渐渐怎么样？是不是找不到了？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如饥如渴的去听真理啊？一到聚会的时候，哇，终于快聚会了，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的 去学习。弟兄们，真的是非常的可贵的现在。所以在四起六当中提到，有一件他提到说，有鬼井不可糟蹋呀，对吧？弟兄们，真是这样。什么？就是说，今天的那种听道的可贵的精神，在今天这个信仰里面特别的少。我在讲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有个老人大约是70多岁，他每一次我每一次讲完的时候，他都告诉我给他发，然后他每当我给他发完之后，他就听完之后还有回应，他听了，他说我懂了，我懂了，怎么怎么样。70多岁的老人，他能不断的去认真的去听这个真理，认真的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如果我们对这些真理、对聚会、对道、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是怀仁之所提到的，他说我们对寻求上帝不感兴趣，我们对天国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对基督的品格不感兴趣，我们对圣洁的事情无动于衷，啥都不感兴趣。弟兄姐妹，怀仁之说，那我可以确实地告诉你，我们对于天上的希望是虚空的，你什么都做不到。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抢红包能抢一天，但是我们看圣经看不到，对吧？看不到十分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然后我们的嘴下还说，哎，将来我们进天国，将来我们能得永生，弟兄姐妹，可能得到吗？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大家很忙碌，那不单自己的时间，其实平时我们可能也很忙碌，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保持对属灵事情的兴趣，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人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聚会，不喜欢听到，不喜欢上帝的话，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罪人在上帝面前是不愉快的，他害怕与圣子圣灵相交，即使让他进入天国也是绝无乐趣的。弥漫天庭的无私慈爱的精神，就是那里无穷慈爱的主在他心中演不起共鸣，他的思想兴趣和动机与天国无罪的居民居然不同，他将是天国家人的，他将是天国家人中不邪之人。天国在他乃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他要设法躲避天庭之国。什么意思？怀什么说？怀什么说？在地上你对天国没有兴趣，对基督没有兴趣，对圣经没有兴趣，既或让你进入天国，你对天国进入天国之后，我们对天国也是没有兴趣的，就是不愿意在那待，就这个意思，不愿意在那待。他说我们不可能在天国和那些保罗和亚伯拉罕和罗德产生共鸣，因为保罗亚伯拉罕见到耶稣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然后你发现对天国没有兴趣的进天国，看见保罗在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的时候，他没那个哈利路亚那个精神，所以说不能和保罗他们产生共鸣。这个时候这个人在天国就是一个不邪之人，就是一个不邪道的一个因子。这个人呢，对于天国对他来说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所以他就躲避天庭。我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信主的人你把他硬拽到教会来，然后你就看让他跟着我们去唱歌祷告听道，他会怎么样？痛苦的，哎呀这难受闹心啊，对吧？他就想马上离开教会抽根烟，然后他再舒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地上对天国不感兴趣的话，既会耶稣把我们带入天国，你会像那个人一样，你会怎么说？主啊，不行啊，先给我带走，这地方受不了，遭罪，你让我出去吧，灭亡我都不干。他会这样想，他会这样要求，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看点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第14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第15节，同席的 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吃饭的有福了，弟兄姐妹，多好的一个愿望，是这样吗？他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真好啊。他羡慕羡慕天国，羡慕，对吧？但你再往下听，你再往下看圣经，你看他啥样的一个人。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有一个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人去洗，打发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耶稣说，好，我告诉你一件事实，你不想今天要吃饭吗？上帝为他儿子摆设一个取胜宴席，啥比这好呢？就请人到，请人到天国里吃那宴席。然后你看众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说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几个人推辞，或者说一大部分推辞，或者是说一小部分人接受了，没有，甚至是什么异口同声的推辞，就所有人都推辞了，不去。弟兄姐妹，为啥他不去呢？他为啥不去呢？你看圣经，圣经说，他说头一个说，哎呀，我买了一块地，我得看看去啊，我买过地位看，你怎么辞了吧？什么意思？到天国吃饭我没兴趣，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以前有兴趣，我买那块地，哎，那块地呀，我可有兴趣了。我怎么看我都看不够，我到那看看地去吧。天国的宴席呢，我就不去。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所以你怎么辞了吧？天国吃饭我不愿意去，我买了五对牛，哎呀，那是对我有极大兴趣的。我得看看牛咋样，我爱不释手，我看都看不够，他就试牛去了。然后又有个说什么，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什么意思？到天国没兴趣，我刚娶了妻，那我的妻子对我有很大兴趣，我很爱我的妻子，所以你不要我去天国了。弟兄姐妹，你说他说，你说那个人说，哎，到天国吃饭有福了，那是真话还是假话？虚伪的话。那是虚伪的，假冒的。耶稣说你这话是虚伪的，是假冒的。如果告诉你事实，我请了又请，你都不来。你今天在这跟我说要到天国吃饭有福了，你这话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从心里面说的，是从嘴唇的一种语言，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说。吃不出你是什么？进天国得永生，其实他没那个心，对天国没兴趣。他对什么有兴趣呢？对世界任何事物都有兴趣。有一段怨志林特别特别的好，我来读给大家。这段怨志林，哎，他是怎么讲的？我读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听，然后我咱们去解释。他说我见到一位天使站着，见到一位天使站着，手里拿着天平。大家知道天平吗？两边都有那个秤，对吧？那叫。就是天平两边那是秤盘，是吧？哎，秤盘，对吧？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是吧？有个杆，是吧？然后两边压着，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我看，他有个天使手里拿着天平，衡量上帝子民。他说尤其是青年人，什么？他说衡量上帝子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心思和你的心思和你的兴趣是什么？他说在天平的一端，是不是两边吗？他说天平的一端。放着向天的心思和兴趣，天国的读经啊，喜爱读经啊，祷告啊，得永生啊，进天国呀，做工啊，有这么一方面放在，把这个兴趣呢放在这一边，然后怀圣说，另一端放着向地的心思和兴趣，地的兴趣什么玩啊，游戏呀、啊，逛街呀、啊，穿衣服啊，美衣呀、啊，爱打扮啊，金钱啊等等，放这边。然后呢，他说在这个秤盘上放着一切的小说读，在这个这边放着小说，定的小说读，时髦服装之念，虚荣骄傲等等等等，放在这边，这边是属天的，这边是属地的。然后怀圣说，这真是何等严肃的时刻，成人一个的心思对属天多还是对属地多呢？然后怀圣说，上帝的使者拿着天平站着，要衡量一切自命为上帝儿女的人。 你不都是上帝儿女吗？那好了，天使要衡量上帝儿女的这信仰状况，他说在那放着属世意念虚荣骄傲的秤盘上，就是在这边放着属世的虚荣骄傲的秤盘上，虽有重物一再滚出秤盘，就是有好多属世的东西从这个秤盘上滚下去了。为啥滚下去了？太多了，装不下了，他就滚下去了。但是无论，他说怀师傅说，无论滚下多少，但这个秤盘还是很快的向下坠，就是滚下那么多东西，这个秤盘还是往下坠，然后数千个秤盘呢往上高上，这表明什么？表明这边属地的秤盘里面装的东西太重了，属天的这个秤盘装的东西太轻了。怀师傅说，这秤盘还是很快向下坠，当天平的这一端下坠时，那另一端放着向天之意念之兴趣的秤盘却很快地升高起来，它是何等的轻飘啊，太轻了，太轻了。他说我见到天使拿着天平衡量上帝子民的意念和兴趣时，我心中所感受的严肃生动之印象实在是形容不出的。怀师傅说，这个严肃的事我实在形容不出，诉说的只是所见到的情景而已。然后各位，天使这么说的，天使说这等人能进天国吗？就是说属天的兴趣轻的像鸿毛一样，属地的兴趣重的像泰山一样，他说这样的人能进天国吗？天使说不行不行，这是断乎不行的。你告诉他们，告诉怀师母说，你告诉他们吗？他们现存的希望乃是徒然的，除非他们赶紧悔改获得救恩，他们是必要灭亡的。对不对妹？天使说的非常清楚，属天的兴趣轻于鸿毛，属地的兴趣重于泰山，这样的信仰能进天国吗？能得永生吗？碎了之后真的碎在主里面吗？天使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回答，他说不行不行，那是不行的事。他说你告诉他们吧，他说你告诉这些信主的人，他们存在着进天国的盼望是徒然的，那不可能得到的，就是除非他们赶紧悔改获得救恩，不然的话他们必要灭亡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这种信仰的危机绝对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信仰危机这个系数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将来我们不能在实体聚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频繁出现，可能会频繁出现。我们这里一年的时间没有聚会，但在外地呢有很多地方已经复堂了，但是复堂之后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然后必须自己在家里面的信仰借着网络来听课。所以这种信仰危机信仰危机这个系数在不断的升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复堂，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如期的来到教会。如果再过一年，或者再过一年，或者再过两年，我们一直保持这样一种信仰的维持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状况会怎样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直播，你打开手机，可能这个在这个屏幕上有几百个人在听，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坐在那边拿着笔？拿着纸，然后坐在那里边安安静静听这个真理，不会很多，一定会很少。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因一些环境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对真理的兴趣能不能。所以我在讲罗马书和教会那些听到的传道人，我说你必须要记笔记，必须要拿着笔拿着本去记，而且坐在里面安安静静的去学习。我们一周五三堂课的时间，其实我就是为了维护，使这些不能够聚会或者不能够讲道的一些传道人，或者一些爱主真理人，能够有机会听到，能够让他们维持一种属灵兴趣的状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本来还有一个很多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减少一些。大家记得大卫和所罗门啊，不，大卫和这个扫罗。当扫罗在做王，当扫罗没有做王位之前，很属灵的一个人，对吧？很属灵的，很谦卑的一个人。那些人反对他，他都能够包容和饶恕。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有变化，无理、强横、贪权、嫉妒，最后追杀大卫，对吧？对吧？犯了这么多的错，最后交回去，对吧？最后交回去。两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两年的时间就使他的灵性每况愈下，到了这种程度。什么原因呢？我们注意看，怀师母在他的预言之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好。他说，上帝应当是我们思想的最高目标。他说是我们思想最高的目标，就是我们想什么都不能超过上帝想的多。他说要默想他，并向他恳求，启发心灵，并振奋情操。就是说思想上帝，能够向他恳求，启发你的心灵，振奋你的情操，然后忽略梦想和祷告，必定会去的衰退。听好这话了吗？他说你忽略梦想和祷告，会导致属灵兴趣的衰退，于是就会见到粗心和懒惰。听见没？扫罗为什么他变成了一个糟糕的一个人，最后他死了呢？原因是什么？他做王之后，他疏忽默想，疏忽祷告，疏忽和上帝之间的交通啊！我是王了，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啥都不用操心了。他就忽略了祷告，两年的时间就使他对祷告和交通渐渐的衰退，没兴趣，这个不愿祷告。祷告都说啥了，不愿祷告，结果衰退，结果呢得到一个变成使自己变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粗心和懒惰。懒惰了，大卫不也是这样吗？你发现做虔诚的一个人，圣经说他是合上帝心意的，对不对啊？他能饶恕扫罗两次，哎呀，就是能爱仇敌爱到这种程度，不得了了，对吧？爱仇敌能爱到这种程度，但是你发现他做王之后，有一天日头偏西才起来，看见女人洗澡，结果犯了奸淫，然后又犯了杀人罪，然后你发现那个拿单不指责他，他还不当回事儿，对吧？什么原因？就是做王了，也没人追杀我了，粮食也够吃了啊，啥啥都有了，他就感觉我不需要上帝，所以他的默想和祷告的时间就大大的减少了，所以他对属灵，他的属灵知觉，他的属灵知觉就慢慢的麻木下来，结果犯罪了。我们知道奸淫罪和杀人是多么明显的罪，但对大卫来说无所谓，属灵的知觉已经麻木了。弟兄姊妹，一的时间，我们如果忽略了祷告，忽略了读经，弟兄姊妹，一个属灵兴趣衰退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我告诉大家，在我们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要继续维持下去，我们的祷告、默想、读经、学习的时间不断的衰退下去的话，没有的话，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干这干那个，但是我们就没有祷告，没有时间，没有这个读经啊，没有祷告的时间，并且呢，我们的属灵信徒建立的思维，最后变成一个有信仰的无神论，就是什么？我们虽然有信仰，但是我们心中就没有神。没有了天国，没有了永生，没有了属灵的任何兴趣。所以他无论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所以今天你看似，哎呀，我们打个照，我们看了直播，好像还挺好。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危机四伏的，危机四伏的，没有聚会了，没有到教堂聚会了，可能我们九点开始唱诗，九点半开始正道，我八点半才起床，很正常的。我九点才起来吃饭，也很正常的。所以什么都混乱了，什么都混乱了，什么都紊乱了。这样就导致我们的祷告时间、读经时间、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做工了，对吧？因为有疫情的原因，不能到处乱走，这就导致我们有大把闲暇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啊，就是说做这些无用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祷告、梦想、读经、工作的时间全部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属灵性质就会衰退。丁德们，一个人失去兴趣，就是对这个件事情彻底绝望，那彻底的扔掉了。所以，一个人若是一个基督徒若忽略了梦想和祷告的时间，他的属灵性质逐渐的衰退，逐渐衰退。丁德们，当我们真有一天重新回到聚会的时候，我们看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人像起初的状态是一样的，就足以说明我们在这个时间的状态是如何的。所以啊，弟兄姐妹，扫罗也好，大卫也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祷告、默想，忽略了和上帝的交通，忽略了这些属灵事物的性质，导致他们的灵性每况愈下，最后犯下了大罪、重罪，经历了太多的碰撞，经历了太多的挣扎，但是把信仰带，把属灵，让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灵的这个不能够聚会，不能到实体聚会，或者是不能够这个别人家的，然后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属灵力量。以前不太忙让他抱怨，哎呀太忙了我呀，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啊，没有时间做这做那，不忙了啊，去可以祷告，去可以灵修，然后可以充电，等到有些疫情解封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教我们重新可以做工的时候，你就会带一点能力去做这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属灵兴趣一定要去培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慢慢培养的话，慢慢慢慢就会消失，一旦消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祷告也不重要，有没有信仰也无所谓了，这样就彻底的丧亡了。所以弟兄姐妹，有这种聚会程序，或者是我们有信仰，但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最终归于徒然。所以兄弟，不管我们多忙，我们的祷告生活、灵修生活、我们的预备生活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而且越是在这样的一个不能够聚会的一个情景之下，我们越要很好的祷告、读经和学习，很好的和上帝交通，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状态当中所蕴藏的危机就越大了。所以希望大家能保持这种属灵的兴趣，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地点，都能够保持和上帝的交通，都能保持读经祷告，让我们的灵性能够保持在一个，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让我们属天的这个性质的天平能够迅速的下去，让属地的呢能够迅速的上去，这是天使所愿意看见的。所以愿大家能够很好的交通祷告，也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好了，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里。